好，那我们就接着早上没有讲完的部分，请翻到216页。216页，我们把四个禁律的资分啊、资分建立讲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常常听到的。216页，好，请看资分建立啊、出禁律有五支，好，哪五支呢？第一个寻，第二个四。寻视，这是两个心所，对不对？我们学过不定心所四里头有两个，就是寻跟视啊、寻视毁眠，这两个不定心所，好，寻视，寻跟视啊、这两个心所的差别在于，寻是以思心所为体，视是以慧心所为体了。那个差别是什么呢？这是思心所、慧心所为体，这都是很重要的想运、行运，很重要的。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寻的话比较是粗略的想，粗略的推敲。视的话是比较有检择性了，比较是仔细的有检择性的那个推敲啊。所以这两个寻跟视这两个心所。好，第三个喜，第四个乐，第五个心一尽性。好，这五个是出禁律，就是由这五个之分，就说出禁律，我们说是说出禅或者是出禁律，但是你细细的去观察一下哈，到底这个出禅也好，出禁律也好，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就发现它里头包括这五个因素，这样懂吗？所以之分啊，这五个心。因素，这五个不同的角度啊，五个不同的面向，这样子，这五个之分，寻视喜乐心一尽性。好，我们说前面讲过了，禁律的意思，本来禁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啊系在一个所缘上面，让它安静下来，这个叫做禁。律的意思就是寻视嘛，因为律的意思本来就是在仔细的深入的在这边推敲，所以就是寻跟视嘛，对不对？所以禁律本来就是 就应该是有寻和视啊、可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哦，为什么四个禁律里头只有出禁律这边有寻视两个心所，等到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寻视两个心所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律审律本来就应该是寻视啊，怎么会没有这两个心所呢？哦，那妙老的答复是这个样子的。妙老说，为什么只有在出禁律里头，我们看到寻视两个心所的案例呢？因为在出禁律里面啊、在那边审证思维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思维的那个因素是什么？他在思维什么东西？在出禁律里头，他要思维的是如何调伏欲贪。如何调伏欲贪，所以出禁律他在巡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离欲，就是调伏那个欲贪，离欲，他思维的内容就是为患离那个欲贪的欲贪。我们为什么会着于五欲六尘上面呢？因为他有畏嘛，这龙树菩萨说的五尘非欲而其中有畏，能生行人行，就是我们那号贪着之心，故名五欲。所以他有那个畏，你就去思维哦，五欲，好，眼睛看的沉浸就是色尘呐、啊，哦，让你觉得如此的美丽啦，耳朵听的声音这么美妙啦，等等，东西这么好吃啦，触的感觉这么好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会让你生出贪着的心，这个叫做有畏。然后你要知道它的患，它的后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它的后患是什么，你才会生起离欲之心嘛。在出禁律里头最主要的思维的内容是这个调伏欲贪啊，为患离，这样子思维调伏欲贪，这是寻视两个心所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在出禁律里头这里会安立寻视，所以出禁律又叫做离生喜乐定，对不对？离什么？就是离欲，离欲贪，离欲生出喜乐，下面这个喜乐，这样子离欲好，生出喜乐，所以它叫做离生喜乐地啊，离生的啊。好， 这是出净律哦，细心于一所缘净，明心一净性，讲过很多次了。现在看第二净律，改一个错字，接着是第二净律。第二净律有四支，第一个内等净，第二个喜，第三个乐，第四个心一净性啊。在二禅的时候呢，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对不对？所以在初禅的时候已经离掉了欲了，已经不用寻视心所去调伏欲贪，离掉了欲了。所以从二禅开始啊，你在这个修定的时候，你在定中，你要专心思维去修什么？还是照样修四念住。妙老很常重复这一句话哦，在见到位以前修四念住，为了见到；在见到位以后还是修四念住，要调伏习气啊，修四念住。在出净律的时候，我们说还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四念住，因为欲贪呢很强烈，所以出净律最重要的工作是调伏欲贪。从第二净律二禅开始。因为已经离欲了，是不是离欲？在出净律已经做完这个工作，离欲了，调伏欲贪了。在从二禅开始呢，还是一样啊，哈、哦，要有这个思心所跟慧心所哈、哦，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啊修四念住啊、哦。好，这个时候之分就变成第一个内等净，然后喜乐心一净性。好，内等净，请看说明。内等净的体就是舍加上行，行舍，行舍。十一个善心所里头有一个行舍，记得吧？啊、哦，不要忘了。你看你的心所要是不好好的念了，一开始不把它好好的念，你到后面老碰到心所，对不对？你开始该做的功课就把它做了，把它弄好了，然后到后面你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明白他在说什么啊、哦。这个舍就是行舍，就是我们十一个善心所里头啊、哦、那个行舍。好，行舍啊、哦，内等净的体是舍，还有念，念也是一个心所，对不对？也学过了啊、哦，和正知，正知相对的就是不正知嘛，不正知是我们八大随烦恼里头一个，对不对？好，那是不正知。那这个地方呢，相对于不正知，你要正知啊、哦，正知。好，由色念欲心于内，具有舍故，得心平等性。这就是行舍的特性，就是这样，心平等性啊、哦。行舍的特性是什么？行舍的特性是平等、正直到无功用住，这是行舍的特性啊、哦。所以得心平等性，又以远离寻视着法，看到没有？着法，在出净律里头用寻视是要调伏欲贪呢、啊，叫做寻视的着法哦。所以心得清净了，即于内门中远离沉浮，沉呐、啊、浮啊，沉就是啊，就是我们五盖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要离掉。这个昏沉要离掉调举啊、哦，远离沉浮寻视，以念正知舍三个平等，令心品清净啊、哦。念正念呢、啊，知正知舍是行舍，这三个心所啊、哦，令心品清净，所以总立为内等净。所以内等净就包括这三个，在三净律里头就开出来了。内等净是包括这三个：行舍、念和正知。所以到第三净律的时候，你看他就把内等净啊。这个时候因为你经过二净律到三净律的时候啊，当然就是进一步的修定嘛，对不对？所以内等净本来就是体就是这样，到了第三净律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三净律的时候是舍，也就是行舍哈，舍念正知乐心一净性，那个触动的喜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乐，看到没？所以它是五知，是舍念正知，这舍念正知这三知就是内等净。内等净开出来，舍念正知，然后那个触动的喜已经没有了，所以只剩下乐。还有心一净心是从头到尾都有，因为心一净心是禅定的体，我们修净律的体就是心一净心，所以不会没有的，不会没有这一支的。所以这个三令三呢，第三净律啊，三禅又叫做离喜妙乐地啊，离喜了妙乐地。好，第二净律为离喜贪哦。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哈，可能会生出喜，可能会生出喜就是爱味啦，爱那个 就是染着那个禅位啊，可能会生出喜哈，爱就是爱，爱着那个禅位，会生出见，会生出慢，哦，会生出无明，这都是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可能会犯的毛病，哎，让我们的定不清净，可能会有这几个。这前面那个215页有，你看215页，你有没有看到杂染那个地方？在比较看到了没有？杂染哦，我们修四禅八定的时候，要注意这四个啦，会让我们的定变成是就是杂染的，就是这四个叫做四无记根呢，这四个爱见慢无明。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爱见慢无明哈，很像什么？很像第七莫那似的。第七莫那是那个四祸常相应的那个四祸，有没有？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对不对？很像，但是不是哦？这个讲的是让你的定啊变成杂染的，变成是不清净的哈，因为有这四种，有这四个心所啦哦，所以不要跟那个莫那似的那四个四祸常相随那四祸啊，搞混，不是那四个啊，这四个会让你变成，你看底下。有爱故未上净虑杂染所染，看到没有？然后第二个有见故是见上净虑，变成见上净虑哦，杂染所染。第三个有慢故是慢上净虑。第四个有无明故疑上净虑。这四个呀，这四个毛病啊，爱见慢无明，会让修定成为杂染的。那你根本不可能这样子的话，你一定变成是外道，一定是变成是不可能是变成那个修无漏道的那个正定，这样知道吗？这四种情形要很注意啊，不要因为你修定的缘故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都有这个功夫，你都没有生出慢，对不对？爱着这个禅位啊，这个极静的这个禅位，在里头沉溺不肯出来，这生爱或者是生见，认为哦这个才是修行，而其他的不是修行，生出见，还有这些都是无明，这样知道吗？哦，这四个啊。好，翻过来啊、哦，我们看，接着看哈、哦，在第二净虑的时候，没有离那个喜贪呢，哈、哦，没有离那个你自己定里头，因为心是极净相嘛，哈、哦，很欢喜啊、哦，觉得很欢喜很快乐，会生出爱哦，这个第二净虑还没有离这个喜贪呢。故不别显舍念正知啊、哦，到第三净虑的时候已经离了那个喜贪，所以别显舍念正知的志向，那等境就开出来了。第四净虑有四支，第一个舍清净，这个舍还是行舍哦，行舍哦，舍清净。第二个念清净，第三个不苦不乐受。为什么这里说的舍一定要注意是行舍？啊，就是因为在第四净虑的时候有一个不苦不乐受，我们叫做舍受嘛，对不对？所以你前面那个舍一定要搞清楚是行舍，才不会跟现在讲的这个舍受搞混了。你讲舍到底是什么？是行舍还是舍受呢？哈、哦，所以要把它写清楚。舍清净，这个就是行舍啊、哦。第二个念清净，第三个不苦不乐受，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舍受啊、哦。第四支当然还是心一净性，因为这是禅定的自体相，心一净性啊、哦。第四净虑已经超过了寻视喜乐三谛，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啊、哦、的一切的扰动故，心得平等性、正直性。无动转的安住，所以叫做舍清净，行舍的清净了，行舍这个心所，这个心所哈具足了，舍清净。有第四定，就是第四禅定哈，已经超过寻视喜乐三谛，一切的动法故，心无妄思而明净，所以叫做念清净。所以是舍清净，念清净啊、哦，没有苦受乐受。我们叫做正受，或者是叫做舍受啊、哦，这个地方就得到了舍清净、念清净、不苦不乐受、心一净性。好，这我们把禅支了解一下哦。下面我们看那个七座意，在217页，这个是技术面的哦，技术面的东西，只要是讲到技术面的东西，就一定是熟能生巧，你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个东西学好就是熟，就是要用功了，要加功用行， 要一遍一遍的重复啊，要勤精进了。除此之外，没有他法，这是就是熟，就是要靠熟啊。好，这七种作意啊，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技巧是包括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七作意，在找到了没有？在比较中间下面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七作意。我们先看一下七作意的名相哪七个啊？第一个了相作意，然后再跳过一行，第二个圣解作意，先把七个名相找到。在隔壁一行，第三个远离作意，在隔壁两行，第四个色乐作意，再来第五个最后一行观察作意。你先把它标出来，好，然后翻过来218页第三行第六个方便就近，改错字顺便改，方便就近作意，或者我们叫做加行，在瑜伽师地论头叫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作意，你在方便的旁边写加行，加行就近作意。第七个啊，跳过一行，第七个叫做方便就近果作意，好，我们在瑜伽师地论的里头是叫做加行就近果作意。第六是加行就近，第七是加行就近果，好，果的意思就是圆满，你的加行就近圆满，所以就是呈现果相，好，果加行就近果作意。好，七作意，七种作意就是这七个，这七个作意里头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了相作意，你会明白为什么第一个了相作意最重要。就像我们等一下接着下面要讲九心住，第一个内住最重要，因为都是前前升起后后，你只要顺着它这个秩序，会随顺入后面，前前好会引出后后，然后后后才会圆满前前，它开次第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功用，所以都是第一个最重要了。你第一个要花最多的功夫把它学好，第一个没有学好，你不太可能入后面了。你等到入到，你很轻易可以入到后面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前面那个真的是懂了，懂我的意思吗？前面的前前会引申后后，由后后会圆满前前啊。所以第一个都最重要，第一个七作意里头第一个就是了相作意。你看嘛，了相你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法相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了相，也就是如理思维了。你要这个了相不是随便你自己哦就是这样嘛，哦，不是这样啦，要看佛怎么说，佛怎么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从他闻因，对不对？是正闻熏习来的，然后要依着佛说那个名相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去思维，不是自己随便用自己的第六意识心去那边嫉妒分别，不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第一个了相作意，你要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在解释了相作意，这样知道吗？就是了相，了相就是这个意思，我解释这个名词，我解释四圣谛的苦谛是什么意思，那你要真的明白哦，苦谛苦它的自性是什么？逼迫，所以苦是逼迫的意思。那苦的相，这个逼迫，我解释一下，这个逼迫的相有三苦，有八苦，对不对？你要这些都是在了相啊。第一个，你就先要了相作意，因为有这个苦，那你就要接着去深入的去追究，你自己要去追究，我为什么会有苦呢？所以就进到极嘛。苦的原因叫做急嘛，对不对？假如我不愿意再受这个苦，我不愿意的话，我就要灭掉这个苦的原因嘛，所以要灭苦急。灭苦急怎么灭呢？就要修灭苦急的道，这样对不对？这个就是了相作意，这样懂吗？每一个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了相，你要明白那个法相是什么意思，每一个法相都有它的自性业用哈，你了解这个法相不会无端端升起了，不会，所以一定都有它的所依所缘，它的助伴业用，然后我们设成自性意，都有这些，这就是法升起的原因，法升起的因缘，就这样，因缘果就是这样子建立，这个是了相作意，这个最重要的。所以老师说我们修作意最重要就是要如理作意嘛，修作意就是要修如理作意啦，因为所有我们的颠倒都是来自不如理作意啦，所以最重要就是修 如理作意。在如理作意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修这个第一个了相作意。对，老师以前教这个七种作意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同班同学在这边，老师说你要花75%到80%的功夫在了相作意上，记得吗？我们好多同班同学在这里，好，了相作意最重要。好，这样知道了吗？哦，了相作意。所以了相作意它不是就是这个定义而已啊，了相作意就是这样，你去了解那个相。了相作意是你要每一个法相它的自性业用，每一个法相为什么这样定义，它在说什么，它背后又显现什么，你都要知道啊，你都要去了解，这个叫了相作意。这样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好，了相作意。好，比如说刚才我们早上强调过，我们现在要修道就是转依，我们要走这一条路啊，我们不走这个攀等熏习这一条路，我们要走另外一个多闻熏习这一条路，转依，要转依，好，要转所依嘛。我们以前的所依都是贪嗔痴这个杂染的心所，这个烦恼嘛，哈。我们现在要转依最重要的，转依其实所有的那个最重要的基础啊，就在信。那你就要了解为什么信，佛法所说的信是什么。你就要了解佛法所说的信是与实德能生忍乐欲，这个是佛法所说的信啊。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先于实真理实相真实义，你于实，好，你要你不只是了解，而且要了解到心啊不动转，要到这样的地步，生起圣解心所，要到这样子生忍乐欲。假如到这样子的话，你对于佛菩萨有这样的功德，而且佛菩萨不只是他们有这样的功德，佛菩萨说我们也有，我们要把它开发出来，只要断掉我们的杂染，我们这个功德就会开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讲？我们要有自己要有这种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心，根本性啊。所以佛法所说的信是这个，与实德能生忍乐欲，你看你的善法欲就升起来了嘛。然后依着你有这个善法欲啊，你才能够精进的修行啊。否则你说怎么样精进修行，不疲不厌不退转呢？很辛苦哎，很辛苦哎。好，所以假如你有善法欲升起的话，这条路就变成好像很当然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啊，就变得这条路你走起来觉得。你自己就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嘛，这么做才有意义嘛，我才没有白活一场嘛，而且快乐，你得到那个极静啊，心里头那种快乐哈，那种觉得自己有意义，生命得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了，那种快乐会升起来了，这样子这条路才走得下去，这个是信，所以转意义的是这个信，它的基础是在信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了相作意，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个心所都有了相作意。好，老师要补充，了相作意真的要很注意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老师以前就跟我们讲，75%到80%的功夫要用在了相作意上。
嗯，因为他既然把我提出来，重申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一定还是要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一下。
原版。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批评学像我们这种学教的人。因为一般来讲佛法就把它称为，其实佛法本来就有较量跟正量两部分，较量是透过闻思来成就的，正量是透过修慧成就的。但是呢，闻思修三慧是慧这件事情，是慧的简则，这个体性上三个相度，就像是人有的头没有的手脚是不行的，那有的手脚没有头当然也不行，可是最重要的是有的头有的手脚没有身体，何所依呢？懂吗？所以我们把人的身体就分为头手足跟身体三个部分，它就等于代表了闻思修三慧。可是当今的佛教却活生生的把闻思修一定要切割，好，一定要切割，认为闻里面的这个明白就叫做思，以为专精思维的思啊就是修，然后呢多数人其实不懂得修是什么意思。那我们 那个杨学长啊，他问过几次有关那个悟的问题，是您悟的吗？对，那这也关系到一般禅家啊，说讲到悟，那他们的悟啊，通常分成三观啊，我们不谈他的啊。那这三观是咱们中国祖师爷自己创下来的那种里程碑哈，那个修禅观契入自信的里程碑。那在教里面呢，被祖师禅的人称为叫做如来禅的教下，我们有没有观呢？就天台来讲，教观总持；就法界，就华严来讲的话呢，法界是总持啊，三昧总持陀罗尼啊。就唯识来讲，止观双运。其实在我的学习心得来讲，如来禅跟所谓咱们宗门的祖师禅其实没有两样，只有方便有差。你要开悟，你要成佛，请问佛一直讲的一乘道，难道有两件事情吗？我不认为有的哦。那当今因为为了要自宗建立起见呢，这个越谈越自己殊胜，别人都不对。那我这次在这里要为所谓的教下说几句话啊。那因为一般人在讲了相作义，我为什么还是在别人批评我们学教的人呢、啊？文思太重，不重修慧这件事情，我要说句话：大乘的三昧，文思其实讲75都还太轻了，讲到80 maybe OK， 因为它是80-20的比例，依照我学气管的理论。80的功夫要花在文思二会上面，可是关键在哪里？一般人以为我耳朵听清楚就叫文，我提最起码的一个标准，文的最起码要能够念，念的意思不是你能够念字、读音，念是铭记不忘，你能不能够过耳就铭记不忘，听一次，可不可以？这样子表示你没有文词陀罗尼嘛？你没有文词陀罗尼，你说你有文慧吗？文慧是要做到文词陀罗尼才可以算数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根顿呢、啊，听一个法一次、啊、两次、啊，我听妙老的于切斯顿的录音带，我听了十几次、啊。这些比起那些比我用功的学长，都还不如啊。我是一次一次这样反复的听呢、啊，我不是说我这样子很伟大啦，但是至少你要能够做到铭记不忘的念，心所要能够升起，才有念根呢、啊，他才能够着床啊，着床以后才会有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嘛，能够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那只是扶助而已，那是失惑，满那个是失所成慧，所以很多人以为我用逻辑去辩证文会的内容就叫做失慧，错，那还在文会的内容。师所成慧是怎么说的？你看师所成立怎么讲？师所成立分出三个部分，分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圣意陀罗尼，圣意啊，圣意嘎达，就是你要能够最后了圣意。可是你要了圣意，你必须要入意趣才可以。你要入意趣，你必须要能够得体意才可以。从得体意，通过意趣，意趣就唯识家来讲，还有四意趣要入四秘密，那个讲起来很多了哈。可是我要讲最后的业用。最后的业用就是让欲、慧、害三个心所扶助不起，也就是说他还不是在定中哦，不是在一支香的毗卢遮那七支做法里面哦，是在二六十中乃至于在梦中。因为你专精思维，以这个专精思维的后势力故，所以乃至于在你意识不清楚，乃至于在睡梦当中，你稍稍才起的那个欲会害的恶心所就会调伏不起，所以光是思所成慧就已经能够得到调伏定，能够让你的欲会害的心所宛如离欲一样入禅定中。各位都知道吗？离欲就入初禅呢。可是这种离欲并不是正离欲。那怎么做到思慧呢？思慧是要你把拿到的教法，所以我们经常讲拿回来教法，你要回到生活上专精思维，首先要得到念根嘛，记得住以后呢，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拿这个理去改变观点去思维它，调伏你的欲就包括贪嗔痴了， 会嗔，对不对？害，害就是觉得人家要害你，觉得你要报复。广说就是26个烦恼随烦恼，可是比较窄一点来讲，我也不讲多，只要能够做到10个小随，10个小随不发动，进一步的再让8个大随，不会障碍你去修善品的加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发起菩萨善根非常重要的惭愧两个心所，用这几个经所把20个随烦恼搞定，把这个随烦恼搞定，你才有办法去对付真正的元凶，就是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这些调伏的功夫啊，20个随烦恼调伏功夫做不到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定中用观慧在三昧的依止底下达到断惑的功能。不断见思根本不可能证所谓的果位，这些都是在加行位过程当中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你要能够正修定，是已经入到根本境律以后，用四念住去对治6个根本烦恼。可是你要入到对治6个根本烦恼，你必须在思慧在平常生活当中，就要从我们讲调伏五盖啊，和气五欲啊，修五心啊，这个是自然波罗蜜的说法，对不对？那玉器师的说法就是，尤其他用唯识派的唯识观，整个用唯识观去调伏什么？调伏那20个随烦恼，一直在干这个事哎。总说就是能够让你在欲界恶不善的心所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于是你每每一天回去，你只要这一天的心智这么清净的，回家一炷香，立刻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这样子发动。不盖你的呀，是这么清楚的东西啊。所以闻思二会不是，并不是如所谓的中文的人说，不是参禅，它跟参禅的作用一样。因为你要咬住这个东西，咬住闻思二会，只要做到这个东西，相似有修慧升起，少分少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用到闻思二会，你就已经能够调伏你的欲慧害心所，不对劲，不对人，不在任何独处的时候起各种恶不善的心所，你知道吗？光是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身心有多么清安了，这才叫思慧啊！随时随地你的身心，你的讲大脑好了，你所有的思维，你的理性跟感情都是住在哪里？都是住在法性圣意里面，思维都是十二因缘四谛所升起的圣意地。而你不是因为思维圣意地你就在生活当中不看重的，不是，不是。所以绝对不要把闻思二会简化到只是文字上在那边爬书，然后用心意识去分别，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了。你只要做得对，做得相续无间，它可以力量到大到可以让你有了相似沙门威仪的相。那个时候啊，你眼皮经常是三分，走路智宗法师讲走路经常就怕踏到蚂蚁，会怕了把人家踏死了，懂吗？拿到一杯水啊，就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了，不小心撞到墙壁了打翻了，立刻想啊，哎呀，有没有让小蚂蚁受到烫伤啊，整个脑袋瓜都在想这种事情啊，完全不会有欲慧害相应起的恶不善的心所会升起。你看那种心情，那种威仪，那种摄受力，你如果待在这种圣人旁边，你会感动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教官总持难道不是修行吗？一定是念佛持咒，我是念佛的人哈，我也持咒啊。可是你不要光只是在那边念佛持咒，你离开念佛持咒的定课，你平常时间如果对人还是常常起欲慧害的心所，你觉得你像修行人吗？不是参加法会，不是去忏堂拜忏，不是在禅堂修禅才叫做修行呢、啊。那个当然是修行，可是这些教官总持在生活上的受用，是不是也是修行大的部分？你要取那80%的时间，还是只取那5%的时间，才叫做修行？我们思维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学教官，不要忘了宗门的可贵。宗门的可贵就是直气本性，决断名言。要做到这件事情是需要因缘力的， 没有教下这些因缘力跟方便力，你如何能够达到究竟果作义呢？这是整个的关键哈。好，补充这样。
哦，谢谢老师。你知道我觉得好幸福，可以听课，好幸福哦。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可以听课实在是好幸福的事哦。好啊，这个了相作义啊，那我们讲过第一个都特别重要咯，第一个能够好就引申后面的哦，然后后面的呢你才知道圆满了前面一个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是圣解作义啊。圣解作义即从了相作义之后超过文思哦，了相作义的时候还有为文思所杂，杂就是见杂、哦、有文有思，有文有思、哦、注意老师刚才讲的文思，有文有思见杂、哦、唯用修行于所缘的初相镜像发起圣解，是名圣解作义。那简单的讲、哦、最重要就是了相作义了。那了相作义你我还是觉得啦，这是要用功的事情了。老师刚才一开始就有讲说什么叫做文所成慧的文慧，你想连念根都没有，记都记不住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被叫做是文慧的哦。所以这只有用功嘛，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我们没有那种说、过耳就不忘了，我们没有那个、不是阿难，我们没有那个本事的话，真的是就是要用功嘛，哦，要从这样子的了相作义哦，进到圣解作义，就是我对于他不但是明白，对于这个法相所表的意思，不但是明白，而且那种信解哈、哦，让你自己知道，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圣解心所，有没有？它是确定不移、不可隐转的，要到这样子的地步啊，圣解作义。然后有了圣解作义，你看下面都是随顺而入啊，你自己看也知道，就会远离什么？老师刚才说的欲会害啊，远离外面五欲六尘呢、啊。每次你一对到它，就自己欲会坏，心所会升起哦，远离作义。好，然后在下面就是色乐，你看都会顺着升起哦。到了色乐作义的时候，远离欲会害，你自己那种乐断乐修的那种习惯呢、哦，是根本不用人家常常去叮咛你啊，不用这样常常提醒你、劝修你，这根本不用，你自己会觉得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哈，那种法喜充满哦，这就摄乐作义，到摄乐作义才比较是有把握一点呢，比较是正加行啊，有把握一点哦，自己会啊、会远离会摄乐作义啊、哦，好。那在下面第五个观察作义啊、哦，观察作义就是你自己经过了前面了相作义、圣解作义、远离作义、摄乐作义啊、哦，好，自己你看我们看一下说明，观察作义修观行的人由乐断乐修的正加行，这就是摄乐作义，前面第四个摄乐作义啊，讲由乐断乐修的正加行善品所支持故，令欲界好、啊、所系不是所及，请改这个错字，令欲界所系的烦恼不复现行。为了想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已断欲界的烦恼，复更作义去观察，有没有？一直去醒察，一直去醒察。醒察自己呢，是不是已经真的是了相了，是圣解了，是远离，是摄乐。你从第一个作义修到第四个作义以后，到第五个观察作义是，你再从头来，再从了相作义开始检讨，去检查自己，去反省，去醒察，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再回头来，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去醒察。自己在道理上面是这样子确定不移，但是在事项上面你是不是会压得住你的习气呢？会不会道理上面已经你确定不移，而在事项上面，我刚才早上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在事项上面你还是遇到那种境界的时候，就是习气现行呢？有没有去观察？好，观察一直还不只是无日三省吾身而已啊，齁，你自己要时时的这样子去观察。好，经过这样子齁，哎，从了相到圣解，到远离，到摄乐，到观察。好，观察就是再回头来了相、圣解，哦，然后远离、摄乐，这样一遍一遍很很一 这个就已经是在加行了，加功用行了，这样子的加行就到第六个，方便就近改字啊、哦，方便就近作意，我们又称为加行就近作意啊、哦。那这个加行就近作意，讲到加行或者是方便的时候，在我们修瑜伽行的人，这两个字方便或者加行，很确定的是指勤修止观。所以这个加行就近作意，就是你看到备勤精进的修习奢摩他与毗婆舍那，奢摩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所以加行就近作意指的勤修止观。那你一直这样子加行就近作意、哦、一直这样勤修止观呢，一直这样勤修止观，这样子从这样子就会入到第七个加行就近果，那个果你这样子勤修止观，勤修止观，你如是因就会有如是果哈、啊，是不是加行就近果作意哦？从方便就近作意，就是加行就近作意，无间，你看到无间两个字又出来了，无间哦，正得根本最初净律具行作意，是名方便就近果作意，这就是已经入到初禅了，已经入了，已经入到初禅，这是加行就近果。其实这个地方它虽然是用初禅为例子说，我们要经过这样了相作意，到最后加行就近果作意，就入到初禅了。它是用修初禅做例子。我们不是修定的时候哈，我们修观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七个作意了。其实你学任何一个法门的时候，都是这七个作意一直在就是相续这样子，一遍一遍的。你修这个法是这样子七个作意，你修另外一个法还是这样七个，这样子作意，这样子相续，知道我的意思吗？好，不是只有修初禅要用到这七个作意，修别的不要，尤其在修观的时候是特别是这样子的，你自己都会很清楚。好，一再强调哈，进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哈，就是要用功才会熟，没有别的窍门呢、啊，没有什么别的窍门给你，让你一下子就得到什么东西了，没有，只有用功而已啊。好，那所以你看到后面这一段他有说，在修习的功行上，不只是修定是这样子，你修观也是一样子，只要是修行了哈，你勤修止观就是这样，它都会有一种三品的差别。只要讲到三品，那当然就是下中上三品，对不对？只要讲到这种有什么三品的差别，那就表示啊，你就是勤能怎么样啊？勤啊，用勤，用精进努力啊，好，去能够得到一个下品升到中品，中品升到上品，好，这样懂吗？就修行就是这么回事，要用功啊，就会有这种。那我们其他自己看一下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赶快要进到初四道，初四间道，219页，就是无漏道，无漏道哈，前面这些什么软道啊、中道啊、上中道啊，什么这些哈，就自己回去看，这只是名相而已啦，没有讲到那个内容了。那内容是在什么地方讲呢？是在十一道这边讲，222页。真正修的内容也就是37菩提分法，内容是在11道这边讲，所以我们翻到222。好，请看一下哦，他这边把它分成是11道，我们先把名字开出来，把 11道的那个名称开出来啊。这11道第一个观察道，就是修四念住了，观察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首先要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眼前的所现的相哦，不管是我们自己根深，或者是我们受用的境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正观察，所以第一个先修观察，就是四念住，身受心法。其实身受心法就一切的法了，所以第一个就先要观察，第一个观察到，第二个勤功用道，看名称你就知道吗？这是修什么啊？四正勤嘛。第一个修四念住，第二个修四正勤嘛，第三个修自定道，所以修四神足嘛。然后第四个现观方便道，哦，要进入现观呢，要开根本智的那个现观，要进入现观的方便道是什么？五根的第一个信， 信进念定慧，对不对？最重要就是这个信。所以刚才讲的要转依的话，你一定是依着信。好，现观方便道是五根呢、啊。然后呢，亲近现观道就更，刚才是现观方便，现在是亲近现观，有没有更接近了？是不是更接近了？更接近现观，对不对？五力了，五根生出五力了，五力，下面就真的是现观道了，就是见到了，七菩提分，责法，有了责法觉知，就是见到位，第六个现观道，第七个清净出离道，就是八正道。所以到这里为止，这七个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的七科。我们是不是知道三十七菩提分法可以分成七科，对不对？就是这七个，这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七科啊。好，第八个一根差别道，在讲根啊，根有比较利的，比较钝的，就根的差别。那第九个进修三学道啊，第十个发诸功德道，第十一个变色诸道的道。好，后面都有，最重要就是前面了，三十七菩提分呢开出的七颗。我们现在就开始看三十七菩提分啊，三十七菩提分这个地方介绍三十七菩提分，用一个非常有系统的、非常好的、有系统的解说，他用五门来说啊，所以五门立菩提分法，就是从五个向道，从五个角度来看三十七菩提分呐、啊，每一支三十七支，对不对？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个觉知嘛，三十七个道品嘛，哦，每一个是怎么回事？他用一个非常有系统的方法，都是由所缘、自体、住伴、修习、修果这五个角度来看每一支三十七觉知的每一支，这个叫做五门立三十七菩提分法啊、哦，五门立。那我们都很熟悉三十七菩提分哈、哦，分成的四颗，就是第一个四念住，你看到没有？我们先看一下这七颗，第一个四念住，然后翻过来，在225页第二个四正断，第三个再翻过来四神足。然后第四个五根，好，再翻过来第五个五力，第六个七觉知，第七个八圣道知，这就是七颗，七颗三十七菩提分又把它分成这七类了，这七颗哦。那第一个是四念住，还是一样，前前引申，后后才圆满前前，所以第一个四念住特别重要。他从一开始修四念住，贯穿到后面八圣道支的时候，还是四念住。从头到尾你都会看到，你现在你顺着我们的讲解，你就晓得这个四念住从头贯穿到尾，四念住特别重要。这也是妙老常常在讲哦，修行是修什么啊？修四念住。就表示说修三十七菩提分了，修四念住。开悟以前修什么？修四念住。开悟以后修什么？还是修四念住。妙老常常讲这个话、哦、有听过吗？有听过妙老录音带的人应该都听过、哦、好，四念住要注意啊，从头到尾都四念住在贯穿。所以请看第一个四念住啊，记着是用五门来开啊，随着五门所缘自体住伴修习修果，三十七菩提分的每一支它都是这样子看的啊。好，四念住，第一个所缘，四念住嘛，对不对？一定有四个才会叫四念住嘛，你的念啊，铭记不忘的这个念啊，是在什么上面呢？是在什么上面你铭记不忘呢？这样吗？哪四个呢？这四个，你这个四个是你的所缘，也就是下面看到身受心法。这首先要知道四念住指的是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这四个念住我们合起来就称为四念住啊、哦，这是所缘，所缘就是身受心法。这就是于世事，这四件身受心法，这四件事啊，这四个因缘事上面，我们要起观。好，这四个为什么用这四个来代表一切的法呢？用这四个呢？这四个就是一切法，就是五蕴呐、啊，这四个。好，你看为什么呢？为什么用这四个就已经足以代表一切的法呢？啊，即缘我所依事，你的身呢、啊？ 我所依是，然后我受用是，就是受，我自体是，我染净是，我自体是，就是心，我染净是，染法净法，我们世间法叫做杂染法，染法，我们现在为了对治这个杂染，我们要 处理这个杂染，就修净法，有没有？所以染净法都是在法里头就包括了染净法，所以这个我所依是，我受用是，我自体是，我染净是，就是身受心法，这是不是包括一切法，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对吗？清净法、杂染法，是不是全部包括一切法？全部包括，有没有？我自己的这个根身呢、啊，和我受用的境界，全部包括，一切的法都包括。你除了这四个以外，没有遗漏什么，你找不到它遗漏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四个念住啊、包括一切的法啊。为什么四念住为以身等，就包括？身受心法身等为所缘境呢？翻过来，因为颠倒众生就是我们呐、啊，颠倒众分，多分就通常都是这样啊，多分即执，我一指有根身，你为什么会觉得有我？因为我有根身嘛，对不对？这个不是我是什么？难道是你呀、啊？我有根身嘛哈、这个是我一指的哦，我多分即执，我一指有根身哈。然后因为有这个根身，所以我能够受用苦乐等，对不对？好，然后取了尽为相，取了尽为相，我们有这个根身去触对境界以后，我们就去领纳了那个境界。怎么知道我们去领纳境界呢？因为我们在境界上面施设名言，说它是染是净，是苦是乐，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取了尽为相。你看他为什么要加上，他用这个取要特别注意一下，不只是取尽施设名言，你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有取的意思，表示已经生出了爱取，在十二缘起里头，爱取两个心所，爱取两支啊，就是贪染那个境界，染着那个境界，不舍离那个境界，这个叫做取。然后因为这样子贪染哈、不舍离哈、就会造业，你造业自然就会怎么样哈？只要有造业，就会有业力，就会有业果的显现嘛，就是轮回了嘛。取了尽为相哈、这个取啊。能够了尽的，能够了尽的，这是心嘛？所以我们说，就是事了。这个事是了别为相，事的自性就是了别。所以能够了尽的是什么？是心啊、这是心念住。下面于相上有贪等染污，或者是呢，相对于这个贪等染污，还有由性等清净，就是贪等染污，这是染法；性等清净，这是净法。这就是法念住。法有各种分类，你也可以用这个分类，就染法净法嘛，就是这样子分类。因为有染法，我们才会要修对治、修出离，所以才会有净法。这样染法跟净法，这个是身受心法四念住。你再小心的看一下，是不是也是苦集灭道？是吗？看得出来吗？所以还是在讲苦集灭道哦。好，未令观行者，最初正观察真实事相，所以建立身等，就是身受心法，身等事事为所缘境。你看四念住重要吧？它是为了最初正观察真实事相，然后随着你的观察真实事相哈，你从观察开始，慢慢到啊见。见地了，就实际上现证哈，现见他，那就是见到了。然后从实际上现见这个真实义，那是见到位哈。好，现见真实义呢，你接下来就要一分一分的去修那个，去修断你的习气，那就是后面的修习位。所以四念住这么重要，见到以前修四念住，见到以后还是修四念住啊。所以第一个要知道。四念住的所缘就是身受心法，所以我们说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啊，这是所缘。然后第二个自体，这个四念住的体是什么啊？这个念住的体是什么？即慧即念这两个心所， 这两个心所是我们修四念住的体，是慧心所、念心所。我们不但要能够检择，而且要能够怎么样，铭记不忘啊。你说检择，检择这个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要靠听闻正法，要靠闻熏习。可是念呢，你就自己要用功了，你自己要佛把这个法讲给你听，可是你记不记得住，你能不能形成念，佛帮不了忙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一再强调，哦，这个你信心升起来以后，你修大乘道唯一的三根就是精进，只剩下精进啊。好，字体是慧及念这两个心所啊。由于身等好随观的慧与念俱起，故用慧跟念为体。好，第三个住伴，好，住伴就是除了慧及念以外，还要有其他的住伴心所，像刚才一直在强调的精进，就是这样，知道吗？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住伴的心所，比如说我们修止观，勤修止观，一直在讲勤修止观，内心安住正色摩他哦。勤修止观的时候需要很多的住伴心所，最重要的就是要先降伏五盖，你那个大随烦恼不能起。大随烦恼假如起，就是五盖起，你就很难内心安住正色摩他，所以还要有其他的住伴心所，对不对？好，所以第三个住伴即念会相应的心心所等，然后第四个修习，第四个修习即于内身等修寻声等观，就是于内色、外色、内外色，以分别影像身与本质身平等寻观哦。内色、外色、内外色，内色指的是内色，就是内身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根身叫做内色。外色呢，相对于我们自己的根身，我们叫内色。那其他的有情就叫做外色，外就是其他的有情就是外色。内外色就是我们自己是这样子，其他的有情也是这样子，所以要内外色，所有的有情就都是这样子，要从内色开始寻声观，外色、内外色也是如此啊、哦，这样子修寻声观。好，修寻声观哈、哦，下面看起来，你看下面，即观身不净，这个是观身不净，是我们修身念住要修的。这个观身不净，通常我们讲的不净观哦，也有很多种的不净观。比如说我们在比较原始佛教里头看到他在说不净观的时候，通常都是指观36种不净物，对不对？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要观那个不净物啊，好，观不净物。那个佛讲过一个，那不是故事啊，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啊，在那个阿含经里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事情，就是我忘了是谁啊，到耶色长者家还是谁家，反正就是一个长者啦，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哦，对于佛陀也很恭敬供养的一个长者，他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有没有娶媳妇的时候哈、哦？花了很多的钱，因为那个媳妇非常的漂亮，一个端严女子，非常非常的漂亮，端严女子。好，那佛陀很善巧的就用这一件事情啊，好，就跟那个长者还有长者子啊、哦，就用这一件事情做例子，就跟他说，那当然他们是有钱人嘛，哦，然后又那么端严美丽的一个女子嘛，娶来做媳妇嘛，花了很多钱，四季婚礼吧，花了很多钱呐、啊，然后佛就跟他说，你花多少钱啊？很漂亮啊，对不对？你花多少钱买他的那个漂亮的眼睛？眼睛当然很漂亮啊，对不对哈？一个人最漂亮的可能就是眼睛啦。你花多少钱买这个眼睛？接下来你花多少钱买他眼睛所生的眼屎？啊？那你还要再继续举例下去？好，你花多少钱买他那个美丽的身体？但是你也花多少钱买他身体上面的污垢？他只要一天不洗澡，两天不洗澡，你就知道有多少的污垢了。还要不要再继续讲？你花多少钱买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知道吗？假如这个例子还不能够让你思维不净观的话，佛又讲另外一个例子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真的修行人，一个真的是修行人啊，一个比丘尼已经出家了啊，一个修行人比丘尼，可是她非常非常美丽了，即使是落了法，穿那个坏色衣哈，还是非常美丽，所以就有男子对她恋恋不舍，恋恋不舍。那个出家比丘尼就问他：“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那个男子就说：“我喜欢你的眼睛。”接下来，你喜欢我的眼睛是吗？眼睛挖出来就给他。假如把眼睛挖出来给他，他看到那个眼睛会很喜欢吗？你想想看，惊都惊死哦，惊躁哦，会不会这样子？血淋淋的眼睛，只要离开了他的身体，离开了，其实是离开了他的眼睛所。你从他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智慧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哈，那个什么了，看你看到什么东西了，温柔也好，或什么的，那种什么也好，这个眼睛离开了这个所依的根深了，离开这个所依哈，所依的根深，这个眼睛会美丽吗？不会，它就是一个尸体的一部分嘛，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肉嘛，一个那个嘛，而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个眼睛，这个一个洞，这个地方一个洞会美丽吗？也不会嘛。所以你到底喜欢什么？没有继续讲，喜欢鼻子吗？鼻子挖给他，喜欢什么？这样讲，哦，喜欢那个牙齿哈，如像那个贝呀，贝仙贝呀，那个贝呀，白仙的那个贝一样的牙齿的话，牙齿打落给他会美丽吗？他会要吗？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这样一个一个观，不进悟。好，这是一种观法。还有一种观法，这是实际上老师在教不进观的时候给我们观的。老师怎么让我们观不进观？你知道，老师到那个什么店啊，卖那个医学教材的那种仪器行啊，去买了一个模型的人体。一个娃娃模型的人体，可是那个人体呢，可以从皮肤开始一层一层拆下来。你说这个看表面上用一个皮肤包着的一个人好像很美丽，对不对？你把皮肤拿掉，你看到里头的就是血、血管、神经，那个哇，红红的血，那个血肉上面的那些蓝的、红的什么的呢，会美丽吗？对不对？还可以再继续拆，把这个肌肉拆掉，下面你就会看到器官，有没有？一个一个器官，老师那个模型都可以拿掉哎，一个一个那个器官可以拿掉，把心拿掉，好，下面就露出来了肝，把肝拿掉，下面又是什么啊？什么肾，有没有？好，拿掉，下面又是什么膀胱什么？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拿掉，到最后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骨骼而已。那个骨骼一拿掉一打碎，什么都没有，能够让你们升起什么想法吗？什么感受吗？你以为的身体，美丽的身体，就是一个在佛经里头用很多的例子啦，就是一张皮啦，包着里头的不净物啊，如此而已啊。这个一个皮包着里头那些不净物，这样你看外面的那个皮很漂亮，就像画上去的一样，很漂亮。里头任谁都是一样，就都是那些不净物啊，在帮忙我们修不净观呢。那以前的人在原始经典上面修不净观，都是很真实的，还要到坟墓上去修啊，到哪里去修啊，到哪里去修啊，所以都会有那种什么木须的啊，几相观呐、啊，什么的几相观呐、啊。我自己是一念就会升起。非常清楚的，这个身体就会不见我自己了。我上次有没有讲给你们听过一个你昨天可能还很亲近的在一起聊天的人呢、啊？突然你听说他死掉了，哈，拜托你有这个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第二殡仪馆送他那最后一程，看着怎么炉子里头的烧熊熊的烈火，然后出来以后带着烟呢、啊，还带着那个人的样子、啊、从头到脚清清楚你看得到，那个骨头的排列都还在，那个样子还在。然后如何？你看，本来是一个那么大的人呐、啊，哈，一个 骨头也好，或者骨灰也好，或者比较大的骨头稍微轻轻一敲，就会变成是碎碎碎碎的片，或者是甚至于骨灰，就可以装到一个坛子里头，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或者是现在的人甚至于有什么树葬啊、海葬啊、风葬啊、什么什么葬，有看过那个爱迪生麦迪生之桥吗？有没有在那个他们相似的那个桥啊，风一吹，风一吹什么都不剩下。所以事实上所有你能够剩下的，对于一个人你能够剩下的只是回忆，那个回忆只要一直在你心上的话，哦，人是活着还是死着只有一个差别，什么差别啊？什么差别？他的身体在不在而已嘛。你对于那个人有一种感受，你对于他有一种感受，不需要他有这个身体还存在，对吧？这对不对？我们只要想到谁，谁就在嘛，不需要有他那个身体存在嘛，只是一个念，一个回忆，一个恋恋不舍而已啊。这个身体，假如再进一步学结生相续啊，这个正理的话，你更会知道，这个身体啊，所谓的什么客栈也好啦，什么也好啦，这种借来住一下，借住而已，这个好。修不净观在原始佛法里非常重要。
上来的理由是因为李老师讲得很好，我怕不知道你们的觉受是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已经能够对于这个色身的不清净产生一个离欲贪的想法。那如果这个觉受有了以后呢，其实就大乘理学来讲只完成一半，其实就真正的声闻教观来讲，其实也不只是主要这个部分而已，因为你要入到这个只是在得到根本禅定之前的不净观，那么得到根本禅定出禅以后的不净观就转想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但是我以下所讲的，我为什么上来讲，是怕你们以为李老师所讲的那个部分是全部的不净观。那么如果这样子修，对于其实多数的在家人来讲，其实连可能你们夫妻的正营都做起来会，就是会心里会有疙瘩跟不舒服哈。那么我还是要因为对在家人讲在家法，另外一半还是要提的。纵使不是对在家人，出家人修法修到这个东西达到离欲而证根本禅定以上以后，也还是要转想光明想。光明想讲的比较玄，很多人我听过很多人讲不净观的光明想是从古人的眉间啊发出七色光啊，然后从青黄赤白地水风一个一个这样观他的清净法性，这是就理观的部分是这样子的。可是我这个人比较强调事观，你除了理观懂道理，道理对知识分子来讲可能只是道理而已哈，可是事观非常重要。刚才李老师也讲了，一个人如果往生了，焚化了，这个骨灰也散了，剩下是你脑中的回忆。可是请记得一件事儿，我在国外一段时间呢，我喜欢国外他们那种在他们的礼拜啦啊，或者是这个追思礼拜里面呢，他自己的眷属啊，包括他的公司的朋友都会上来致辞，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他在他的回忆当中对于这个人的功德，对于这个人的功德的回忆。我是觉得这种回忆，然后把这种回忆呢在整个葬仪的过程当中做回向发愿，他给我的启示是这么样子的，让我感动，我也愿意效法他这样子的功德继续行在人间。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在阳世的任何一个人愿意继续去执行这个往生者他的在世时候的功德，因为意念在心的缘故，他以这个为增上缘，我继续行他的道，法身不灭。所以呢，当你见到涅槃因缘的时候呢，正是你自己发愿修行的开始，用这样子的功德回向往生者，往生者必得大利益。那这个部分的事项的这个转想，其实在一般的不净观里面呢讲的极少，其实书里面都有写，可是呢不是纯粹就是你的法性上的叙述，抽象观念的文字叙述，要不然就是那些看不懂的东西。很多人就开始把七色光想成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那是八倍舍， 八圣处跟十片处的修法，那是为了要引发定中的神通的修法。很多人也不懂其意，也不知道，也没人教他怎么修，于是在那边讲讲讲，都是数人财宝，不晓得是干嘛用的。可是我讲对在家人最有利益的事情。佛陀当时在阿含经讲的好多品，你们在修正受受相应，受相应应该是杂含的第三大部分啊，就是因缘相应的那一大分里面谈的都是这些东西，教你怎么样能够生出正受。受相应是一个修汉传呢，其实非常非常差的啊，修得很不好的东西。所以当时在讲了舍利弗有没有往生，因为舍利弗知道他要往生了，他就先走了嘛。于是弟子就开始在问他到底去哪里了，然后呢，很多人对这个事情还有悲戚，尤其还没有证果人，更是难过。那么佛陀就为他讲法身的事情，所以在阿含经已经有了法身的观念，还不是在被以为是大众部的正义阿含跟常部阿含里面，在杂含里面就已经有了，尤其在受相应的部分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个部分对于大乘的教观非常重要，其实是共三乘的教法啊，共三乘教。那我在此也为了很多这个，因为净宗学员也好哈，在你们今天面对往生者，尤其是往生者是你的很挚爱的人，那么我们通常都以为只是诵经啊、念佛啊、做佛事回向，可是我觉得真正懂往生者的人，意念他的功德，经常意念他的功德，然后诵经念佛持咒回向，然后你自己行他的功德，行他的功德，然后继续让他的法身不灭。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啊，会跟所有一些冤亲这个冤亲债主啊，都觉善缘，都觉以后无量劫的法等侣。如果我们把一切众生眷属都转成法侣的话，我觉得你以后再来哪一个世界哈，都不会遇到什么障缘跟磨难。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供养各位。
这个真的很重要诶。佛讲两个法门是甘露门，一个是不净观，一个是属习观，对不对？本来是只讲了一个不净观哈，对治欲贪呢，尤其是最难对治的那个男女之欲的那个欲贪，讲了不净观。可是不净观哈、哦、修得太厉害，或者是不净观只在修那个就是那个厌想的话哈、哦，后来会引起有修不净观的人自杀这种事情啊，是因为这样佛又讲了属习观，所以这两个观是甘露门哈。哦，那既然会被称为甘露门啊，就得到清凉啊，得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里头的那个甘露啊，甘露水，这可见它在修观上面是很重要的。可是你都要知道它可能引起什么过患，假如你过了头的话了哦。像这个不净观在419页哈，这边是进到非常在声闻行果里头，声闻的修行非常重要的五庭心观里头，第一个就是不净观，对不对啊？对治你的那个贪欲啊，多贪众生修不净观啊，不净观。它不净观里头，依着瑜伽师地论的话，要说六种。第一个朽秽不净，我们刚才讲的几乎都是只限于这一部分，朽秽不净，对吗？刚才我讲的都是这个了，朽秽不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并不充分。你看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它的不净观是包括除了朽秽不净以外，还有苦恼才是真的不净呢。哦，苦恼不净，下列不净，观待不净，烦恼不净，宿坏不净，这底下的几个都是法观。哦，可是这个地方声闻在修的时候，重点都是摆在朽秽不净，所以即使是在我们这本书上面哈，在声闻行观新闻声闻的那个修行里头的不净观哈，最重要的就只说这个朽秽不净。接着下来，你看朽秽不净，你看他用了多少的篇幅介绍哦，好几页的篇幅都在介绍这一个朽秽不净啊、哦，所以老师刚才讲那个真的很重要。好，这边哈回到四念住啊的修习门了哈，我们从五门来看嘛啊，第一个所缘就是身受心法，第二个自体就是慧和念这两个心所，第三个住伴就是其他相应的心所，比如说最重要的精进啊，然后第四个修习，好，这就是这等于是正说的部分了，修习要修寻声观哈。 就是内色外色内外色这样子修寻升观，好，观身不净，然后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苦无常无我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所以要在这边要修了相作一哦，好，要了相。好，下面第五个修果。修果我们修四念住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能够断除我们的四种颠倒。我们为什么被称为颠倒众生？颠倒就是有这四种颠倒啊，常乐我净这四种颠倒。那修身受心法这个四念住呢，可以对治这四种颠倒啊。好，那对治这四种颠倒的话，也就能够怎么样？这四种颠倒对治了以后，就能够哦，太重要了，见真实义。好，而这四种颠倒也是我刚才讲过，也就是四圣谛要讲的。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因为这里算是蛮重要的了哦。我们修四念住啊，如其次第能断除四种颠倒，然后去入四谛，对不对？然后得到身等离系四名修果，断四种颠倒，即是由修四念住，随着修身受心法哈，就这个叫随其次第能够断除净。你认为身体是净啊？不对，这个是颠倒，所以就断除净。还有乐常我，就是依着次第就是身受心法嘛啊、哦，这四种颠倒，于身修不净故断除净倒。于了知诸受皆是苦故断除乐倒，通达诸事一根缘尽念念变异故断除常倒，观察染尽唯有诸法无作用上无作用的主宰故断除我倒。好，好，这在讲苦谛四行观的时候讲了很多了。又修四念住，如其次第去入四谛，亦是修果，由身念住去入苦谛。所有的色身皆是行苦相出众所显，好，所显故，出众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哦。由受念住去入极地，好，以乐等诸受是和受啊、哦，于坏苦性，在这个我们认为是乐的，其实呢，佛告诉我们是坏苦。那个叫做会变坏的哈，叫做变苦或者是坏苦。在这个坏苦性呢，在这个位上面起了和受啊等所依处故，由心念住去入灭地，观离我之事当来无所有。那你恐惧我断灭与涅槃所生的恐怖永远离掉故，啊，由心念住去入灭地，这个心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不是本来就有心啊。这一点应该我们学八识的时候要很清楚这一点啊。由心念住去就可以去入灭地啊。所以你所有一切的法是由心，就是由事所变，由心生起来的，一样的。你去入灭地，也就是怎么样？一样嘛。你只要心不生，你只要这个事啊，事不生起来哈、啊，就去自然就去入灭地啊。由法念住去入道地，为断所自法。断就是要我们说要乐断乐修嘛，哈，要断所自就是所对治的。那既然是不好的，是要对治的，你当然就要很乐于去断除它，就是要乐断，很精进的去修对治法哦。要这个断是指乐断，那修呢？乐修。为什么乐修呢？哈，为修能治法故。他前面那个是为断所治法故，断所治，你应该对治的，你要很乐于去对治它。那么为修能治法故，能够达成你的目标的那些法呢，你要乐于去修啊，乐断乐修。好，所以这个修四念住哈，如其次第能够证得身受心法离系果，由修习念住，包括四种念住，由修习念住渐渐的能够远离生等出众故。其实重点真的就是在这个四念住上。接下来四正断啊，四种正精进，就是在乐断乐修上面啊。你乐断乐修这个样子的永汉为性啊，永汉还记得吗？永就是不懈怠。汗呢不惧怕，你在你应该对治的去对治乐断，应该去修行的你就尽量 尽量去修行，好，乐断乐修上面，你不惧怕不懈怠，这个叫做正精进，就是乐断乐修啊、哦。然后你会乐断乐修啊，那个关键在哪里？就是升起善法欲。你只要有善法欲的话，这个不成问题，你自己会精进。没有善法欲，要靠人家用劝的哦，那个很辛苦啊，彼此都很辛苦啊，劝的人也辛苦，修的人也辛苦。所以晓得这个四正断哈，它就是指乐断乐修。那为什么会乐断乐修呢？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要升起善法欲啊。好，所以它也是一样，从五个角度来哈来解说这个四正断啊。第一个所缘，所缘啊，这个四正断啊，所缘是什么？对于已生未生所自能自法，那当然就是已经生的善，你要让它怎么样？继续生嘛，没有生的善你要让它升起嘛，是不是？所至已经生的恶你要去对治它，这个叫所至，去对治它。还没有生的善呢啊，你要让它升起来。好、哦、好，这个是所缘。那它的字体，正断的字体就是什么？精进，一定是精进嘛。好、哦、它的字体就是精进这个心所。好、哦，那刚才像刚才修四念住的话，精进是他的住办心所，他自己本身的心所是什么？慧跟念啊、哦。所以四念住，四念住是在修慧，是在修慧，可是必须要有念根呢啊、哦。所以慧跟念，那他的住办是精进。那到了这个地方是正断的时候，你看他的字体是精进。可是他的住办呢，即彼相应的心心所，像念啊，像慧啊，都是他相应的心心所，这样知道吗？好、哦，有相应的心心所。然后要修习，怎么修习呢？一定要依着善法欲，你没有善法欲，我跟你讲没有办法精进的啦。所以这个修习最主要就是要看他修习，就是要生欲，生欲彻力发起正情，有没有？彻心慈心，这样才能够不疲不厌不退转。关键就在这边，要生出善法欲、哦、以欲为一，隔壁那一行把它这个要画起来，以欲为一而发起彻力等正情，这个四正情一定是依着善法欲才有的。好，那修果的话，你知道精进，精进的应用是能满善呢，你要圆满一个善，一个善一定要精进，它能够满善呢。所以修果就是看你修什么法都要精进嘛，到最后就能够满那个法，就是修果啊、哦。好，我们到这里，下节课接着要把其他的讲完。